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啊，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啊，也感谢弟兄姊妹刚才献上那么美丽的诗歌。好，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啊，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神，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天用恩典、慈爱、怜悯你托住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所带领，能够欢欢喜喜来到神的殿中。主啊，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心意，主啊，我们要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更是要聆听你在圣经上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赐平安的神。主啊，愿你那从你所赐的喜乐和平安藏在我们众人心里，乃是这世界没有办法夺去。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坐着为王的神。主啊，虽然这洪水泛滥之地，但是神啊，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因为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主啊，让我们今天虽然身处这样的一个充满许许多多诱惑试探，甚至有许许多多的凶恶灾害的环境当中，主啊，但我们仍然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也安然居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永活的真神，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可能我们有许多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看到这段时间的这个新闻，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会看见世界很不太平。就前两天在土耳其有政变，然后再稍微再早两天，在法国又再一次的有这个恐怖袭击，至少70多人无辜的人受害，然后还有100多人是严重受伤，这个死亡的人数可能还会增加。我们记得上一次在法国有这样恐怖袭击的事件是在几个月之前，在巴黎的一个剧场里面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20多人无辜受害，然后现场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残忍。同样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片土地，所在的这个国家，以前可能被认为可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美国也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奥兰多的恐怖袭击，然后达拉斯的这个有人专门来杀警察。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来思想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最后一句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心中会在问，如果国度、权柄永远是神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 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先为那些在最近这段时间一系列受害受难的这些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的失去亲人的家庭亲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我们看见今天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在亚洲，主啊，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平安，不法的事情增多到处都有凶杀到处都有凶恶的事情。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为这些在这些恐怖袭击这些在这些患难当中无辜受害的人，主啊，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慈爱怜悯的神，主啊，愿你使他们的灵魂安息。我们特别为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朋友我们来祷告。主啊，愿此刻你圣灵的光照亮他们的心把他们从灰心绝望那死荫之地让他们看见从神来的盼望。主啊此刻只有你能够安慰人心。主啊，也愿此刻让那些失去亲人的家人失去亲人的这些家庭，主啊，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把一切的盼望信心仰望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主，我们来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好像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上帝的手在掌管看到这个世界可能充满凶杀凶恶，越来越多的人背逆神，越来越多的人偏行己路很多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不信神的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国度权柄真的在上帝手中吗？我们今天就从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来更深的来思想，我们怎样来看这句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事实上国度和权柄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法，是它的宪法，这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并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法律代表这个国家的权柄，所以国度和权柄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祷告愿神的国降临，就是说愿神的权柄降临，降临在这个地上，降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祷告，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在主祷文一开始有三个愿，愿人都尊上帝的名，天父上帝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祷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最深的盼望，最深的祈求，最深的愿望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得实现，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得成就，而是愿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名被荣耀不是求我们自己的名被荣耀。所以主祷文一开始告诉，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所以然后主祷文最后一句话怎么样，把整个的祷告又带回到神那里。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天父上帝的。荣耀全是上帝的，就回应主祷文的第一句话，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国度权柄都是上帝的，回应 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那么其实这最后一句话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些版本的圣经会有一个标注，就这句话呢在一些古老的版本当中是没有的。那么事实是在一些古老的圣经的抄本当中是没有主导文最后这一句话的，但是呢在一些抄本当中呢又有。那么对于这个有很多的讨论，那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句话是在差不多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门徒加上去的啊，基督徒加上去的。那么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呢，这是在差不多主后一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基督徒加进去的。无论怎样，今天在主流的权威的圣经版本当中都会有这句话，然后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带领，这是圣灵的保守，所以这一句话仍然是主导文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句话。虽然它可能不是主耶稣当年亲口所教导的，但是呢这是基督的灵，这是圣灵所把这一句话放在主导文当中，所以让我们看见主导文从一开始到最后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祷告，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而且从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会看见在以色列任何公祷就是公众祷告的情况下，最后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仍然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或者说主耶稣基督的灵圣灵所教导的祷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让整个主导文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一个整体的一个祷告，以神为中心的祷告。那么我们一开始看到今天的世界充满很多凶恶的事情，不法和不义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心里会想，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去相信国度权柄仍然在上帝的手中你看以前几百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你看整个欧洲大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的教会。今天我们如果去到欧洲大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教会都是空的都没有人去了。我们会看见很多教会的这种荒凉这种破败我们会看见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在欧洲无论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远离神，背离神。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继续来思想这句话，国度权柄永远都在上帝的手中。好，在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以色列人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以色列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犹太人是一个强大的民族，是不是在这个时刻上帝来到他们当中说你们要求神的国降临，你们要归荣耀给上帝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不是的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刻呢？是在以色列人做亡国奴的时刻，是在以色列人有几百年之久，四百多年之久，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打败，被外邦人俘虏，做亡国奴，做奴隶四百年之久，上帝没有向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这就是在旧约和新约当中中间有四百年的黑暗时期，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哪怕给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这四百年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对以色列民族来说。那么在这个时刻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民当中，教导以色列民要怎样祷告要祷告你们要归荣耀给上帝你们要称神的名为圣，你们要盼望神的国降临，你们要盼望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听见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很可能祷告不出来，我们会说已经那么长的时间了， 已经不仅仅是一代人，是很多代人没有看见上帝的国，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没有看见任何神的旨意行出来，我们现在是亡国奴，外邦人，不信上帝的人掳掠我们，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是一个到处充满凶恶不义背叛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我要告诉你，在当时以色列人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比现在黑暗1000倍1万倍。当时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光景比今天的基督徒所面临的光景要糟糕1000倍1万倍。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切，我们就怀疑啊，上帝你在哪里？你真的在掌权吗？国度权柄真的在你手中吗？我们要想一下，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民心中他们更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可能更有理由去说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这样去祷告，因为几百年之久了，我没有看见神的国降临，我没有看见神的旨意行出来，我看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到处是不法不义的事情，抵挡神亵慢神的人被高升有势力啊！我在看我自己，我是以色列民，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我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王子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女的意思，但是呢我看我自己，我是亡国奴，我是奴隶啊！我朝不保夕，我的命运我的生命都掌握在这些殖民者，就是当时的罗马人的手中。罗马人我们要知道，当他们殖民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以残暴著称的，是非常非常残暴的。罗马人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是用了最多的兵力啊，在他统治与其他的城市被罗马人统治的地方是非常残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仍然要盼望，仍然要相信，有一天全地的人都要尊上帝的名为圣。你们不要看眼前的环境，不要看现在的光景，你们知道神的国一定要降临，你们要盼望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仅仅是教导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也是教导什么？历时历代那些对上帝的信心慢慢冷淡的人，也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果说我们在今天的世界看不到上帝的手，那么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更难看到。但是即便是这样，神告诉我们，我们仍然要相信，仍然要盼望。为什么？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给我们答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上帝的心意非常的清楚，越是在黑暗当中，越是在绝望当中，越是我们说哦，上帝你在哪里，我看不见你啊，你的权柄在哪里，你的旨意行不出来，越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主耶稣越是提醒我们，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按着主导文来祷告，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权柄国度永远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让我们在看上去好像不可能再相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依然能够满怀信心，满怀胆量向上帝大大的张口，神你的名会被尊崇，神你的国会降临，你的旨意会成就，而且我们这些可能是落在黑暗当中的人，你会供应我们，你会保守我们，你会拯救我们，你会赦免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仍然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信心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国度权柄荣耀永远在上帝的手中。当大卫王带领以色列人预备好建筑圣殿的材料，大卫带领百姓在神面前祷告，赞美神的权柄荣耀和国度，这是在历代志上29章10到13节。 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历代至上》29章第10节到第13节，10节起。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们要知道大卫是谁，当时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可能是最强大的君王，当时的大卫是一国之主，是了不起的国王，但是当时大卫他知道这一切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在他之上有至高的君王，一切的国度权柄是属于他，这是上帝，而一切的智慧能力都是上帝所赐下的，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么圣经中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他不是这样看的啊，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王，当他看见这个巴比伦这荣耀的城市，尼布甲尼撒说什么？这都是我的能力所建的。他没有看见上帝，他看见自己。结果怎么样？尼布甲尼撒王被上帝所惩罚，结果流落旷野，吃草如牛。所以同样都是王，一个是大卫，他看见上帝掌管一切，一切的荣耀权柄国度是归给神，也是神按神的心意所赐下的。一个是狂妄的君王，看到这一切的能力权柄在我的手中啊。当他这样看的时候，结果怎么样？神让他看见他最真实的光景。其实若不是神的赐给他这样的权柄，他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来思想主导文，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他的门徒去祷告的时候，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很黑暗的时刻，所以这一个祷告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这一个祷告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依然掌管一切，虽然在黑暗当中，虽然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好像不法不义的世界，我们仍然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国度权柄仍然在神的手中。无论我们是在顺境在逆境，无论是像大卫王那样，那时候他的国度非常的强盛，他的势力非常的大，我们要知道上帝掌管一切，我们要看待自己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或者我们落在一个黑暗的光景当中，看见恶人横行，神的儿女被逼迫，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仍然要看到国度权柄仍然在神的手中。在诗篇29篇10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诗篇29篇10节起。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上帝坐着为王呢？洪水泛滥的时候啊，不是天下太平的时候，不是五谷丰登，大家生活安宁平静的时候，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是好像看上去一切都失控了，看上去一切都不被上帝所管理，不被上帝所控制了。越在这个时候，圣经越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要记得上帝依然是坐着为王，他依然是王，他依然掌管万有，依然一切的国度权柄都在上帝的手中。人只有在这个时候要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就看不到出路。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眼睛如果放在自己身上，我们就会绝望。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圣经中的例子，而这是一个事实。不管我们看得到或者看不到，你相信也好，你承认也好，上帝他永远坐着为王。当我们祷告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表明我们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知道一切的国度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今天很越来越少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呢？啊，掌握在这个总统的手中，啊，掌握在国家主席的手中，或者掌握在这个军事力量的手中，啊，谁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谁就拥有最强大的这个权力，或者说很多人认为掌握在这个经济力量的手中，谁的钱多，哪个国家的钱多，哪个就说了算，哪个就掌管最高的权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国度权柄荣耀都在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国度权柄荣耀不在金钱的手中，不在军事力量的手中，也不在什么文化呀、哲学思想家这些人的手中，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今天的美国美国人民现在都在思想一件事情，我要选谁来当下一任的总统啊。我们在座的如果有投票权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最应该考虑的首先不是我选哪个人可以给我带来最多的利益，可以给我带来最多的好处，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第一个应该考虑。我们第一个考虑什么？我选谁，那这一位做总统，他可以真正的带领这个国家去真正的顺服神，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我们应该考虑。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国度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圣经告诉废王立王都是谁做的事情？是上帝做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手中的选票所决定的，不是，仍然在上帝的手中掌管。所以我们愿意来有一位总统，不仅仅是或者不是只为了啊，我要让他当总统，他可以给我带来好处，或者给我这一个阶层的人，给我这一个种族的人带来好处，不是。我要有一个人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这个人要带领这个国家去更加的顺服神，敬畏神，带领这个国家越来越来到上帝面前，而不是把这个国家越来越带的远离神。世界的权柄不在人的手中，当然也更不在谁的手中呢？魔鬼撒旦的手中。因为我们上一句的祷告是求上帝让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不要让我们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告诉我们，最大的权柄、最大的权势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箴言二十一章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权柄不在人的手中，废王立王仍然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要敬畏这地上的权柄，这地上的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的，但是我们要为地上的权柄来祷告，来求这些站在权柄地位上的人，总统也好，国家主席也好，求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去敬畏神，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上帝是更高的权柄。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是君王，无论是总统啊，无论是亿万富翁，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负责。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啊，我的人生要得到最大的快乐啊，我的欲望要得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向我们的权柄负责，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帝负责，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是神的臣仆，有一位我们要向他负责，要向他交账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神的心意，每一个人有一天要来到上帝面前，要向他交账。当我们祷告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有一个相信，国度、权柄、荣耀是上帝的，不在人的手中，不在魔鬼的手中。第二个也表明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我要顺服这样的权柄，我要顺服这样的国度。当如果我们祷告说国度、权柄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顺服上帝的国度，不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自己仍然偏行己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行事为人，那你这个祷告就是一句空话了。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个，我知道国度、权柄在神的手，第二个，我要顺服他，我要顺服他。我们是神的臣仆，我们是来服侍神、荣耀神的。上帝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向他负责，要向他交账。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上帝不是我们的佣人。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是怎样对上帝的权柄充满信心。这个人物呢是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上18章。他就是以利亚。在旧约列王记上18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与巴利，与假神，外邦人的假神，就是巴利的先知啊，对决的这一段故事，450个巴利的先知啊。我先把这个事件的背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以色列的王呢，亚哈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他离弃真神上帝，背逆神，他娶了这个外邦一个非常邪恶的女人耶洗别为妻，那么他就跟他的妻子一起去敬拜这个外邦的假神偶像巴利，然后纵容他的妻子耶洗别这个非常邪恶的女人去在以色列全境到处追杀上帝的先知，抓捕上帝的先知杀掉，这就是当时以色列国的光景。那么在当时，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当时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国王都离弃上帝去拜偶像，然后这个国王的妻子耶洗别事实上是拥有一个最高权力的人，那个亚哈王听他老婆的，听他妻子的，而这个耶洗别是非常邪恶的女人，到处去追杀上帝的先知，所以很多的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很多人跟从他们的国王跟从这个耶洗别去一起去拜这个外邦的假神巴利。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位，就是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啊，没有人相信神，所有的人都背逆神。在这时候神却感动以利亚，以利亚什么？他要站起来，要重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这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啊，这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神给以利亚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相信，虽然这样的黑暗，虽然全地都在背逆神、抵挡神，虽然连以色列的王都是这样的，但是以利亚依然相信国度、权柄仍然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仍然掌权。所以他就对这个亚哈王就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后来果然3年半之久，上帝就没有在以色列国降下一滴雨啊，甚至都没有降露水下来。好，接下来的事情圣经记载在 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七到四十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七到四十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我们今天看这样的对话，我们觉得很平常哈，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想，以利亚是在对谁讲话？对王讲话。而以利亚真正所敬畏的是谁呢？是上帝。他对他放胆跟王讲，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好，我们接下来看，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奉侍奉亚哈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你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西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将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 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这一段圣经记载先知以利亚，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与假神偶像的先知450名先知之间对决的一段事情。这在以利亚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对方是不可能战胜的敌人。在以色列这边没有人支持他，没有人相信他，那个时候有千万的以色列人在那里观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支持以利亚。以利亚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孤独的。那么他跟其他的以色列民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他相信上帝依然掌权。他相信虽然敌人看起来那么强大，虽然看起来我们的国王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虽然看起来我只有一个人，但是他相信上帝依然掌权。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看环境、看局势、看眼前的光景，看谁的势力大啊，他们就去跟从谁。他们不相信上帝在这之后仍然在掌权。所以孤独一人的以利亚此刻是信心的勇士。所以我们也看见后来他大大的击败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人，因为他相信无论环境怎样，真正的权柄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不看眼前的环境，始终相信国度权柄在上帝手中的以利亚，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人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成了大能的勇士。但是圣经却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人的意料。接下来以利亚变成了一个什么？非常软弱的人，他变成了一个逃兵啊。当以利亚开始怀疑上帝的权柄，开始怀疑上帝还在掌权吗？上帝还在掌管万有吗？当以利亚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时候，他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啊，变成了一个逃兵，变成了一个懦夫。那么这段事情呢，是记载在接下来的，刚才我们读的是列王记上18章，在接下来的这一章19章记载了以利亚的一次跌倒失败的一个经历啊。我挑出一些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在列王记上19章啊，这是一些部分的经文，我把它节选出来给大家读一下。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亚哈王哈，告诉他的妻子。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首先他是丈夫，结果他听谁的话？听妻子的话。然后他是王啊，他就是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他却听他妻子的话，把权柄交在他妻子的手中啊。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一段话 这段话第十节就是以利亚讲的这段话，其实以利亚讲了两遍啊，我第二遍我省略，我没有选节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两次跟上帝这样讲啊，我为神大发热心啊，只剩我一个人。那么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让十八节，耶和华对十五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就是你要去哪里，高利谁？那么到十八节，我特别把这个经文选出，就说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么从以利亚这一段经历，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在上一章他是一个信心的勇士，他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可以说一个人对抗整个国家，或者具体说他一个人对抗450名这个巴利的先知，他没有一点害怕，他没有逃跑，他大大的得胜。但是呢，接下来这一章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其实只是一句威胁的话，就是耶洗别一句威胁的话就把他吓跑了，连夜就跑了，一刻都没敢停，连夜就跑。然后他跑的时候，他还很有想法，把他的仆人留在一个地方，他继续跑。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不相信别人了，他怕他的仆人会出卖他。其实他继续跑，他的仆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反差这样的大。那么你如果说耶洗别对他有生命的威胁，那他当以利亚与这个巴利的先知对决的时候一样有生命的威胁，对不对？对方站的是国王，对方站的是强大的势力，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怕死？而这个时候仅仅因为一句话他就害怕的逃跑。而且耶洗别这个时候他不是亲自去给以利亚讲，他派人去的。他为什么这样？他也怕以利亚，对不对？因为刚刚450个先知都被以利亚打败了，最后都被用刀杀死了。其实耶洗别心里也有惧怕，他就派一个人去试探一下。这就好像当年这个，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在以前的信息当中跟大家说，当年约瑟的哥哥去向约瑟求情的时候，是不是亲自去啊？不是，他派人去。他一看形势不对，他的哥哥怎么样？可以逃跑。其实，但是呢，仅仅因为一句话，耶洗别的一句话，以利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与以利亚跟上帝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个对话我们看见，以利亚这时候怀疑一件事情，怀疑什么？上帝，你还在掌权吗？对不对？上帝权柄仍然还在你的手中吗？我看不到。我看到就是我一个人孤独奋战，然后人家还要来杀我，上帝你在哪里？这时候以利亚的心中对上帝的权柄产生了怀疑。当以利亚开始怀疑上帝你真的还在掌权，还在掌管万有的时候，以利亚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当以利亚站立得住击败仇敌的时候，他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上帝是掌权的。所以当以利亚对上帝的权柄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逃兵。然后上帝对以利亚说什么呢？提醒以利亚，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上帝为什么对以利亚讲这句话？其实很明显，上帝告诉以利亚，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安排，我仍然在掌权，我这一切仍然在我的掌握当中，我有我的预备，这一切没有超过上帝的旨意，没有超过上帝的权柄。上帝告诉以利亚，你不用担心，你仍然在上帝的权柄当中。但是对于以利亚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上帝让以利亚去兴起谁，去高利谁呢？以利沙。就从这件事情之后，以利亚再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了，上帝再没有用这个仆人再去行任何的神迹，上帝兴起以利沙来代替以利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利亚对上帝权柄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甚至要求死， 而如果我们在思想一个人，当一个人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他为什么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他相信权柄在上帝的手中，他刚刚打了胜仗，哎，但这时候一瞬间他又怀疑上帝，又开始怀疑上帝是否掌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其实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会发现以利亚他生命中有一件事情开始慢慢改变了。当他行了那个神迹之后，当以利亚向上帝求死的时候，他向上帝说什么呢？啊，第四节，以利亚坐在那里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不想活了，他不想活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比我的列祖更优秀，对不对？所以我活得没意思了。如果我们来思想这句话，以利亚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的列祖是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这些被上帝大大兴起上帝的仆人，这些被神大大的使用上帝忠心的仆人先知。以利亚把谁跟他们比呢？以利亚把自己跟谁比？跟他们这些人比。如果我没有比他们更优秀，如果我的成就没有超过亚伯拉罕，没有超过摩西，没有超过大卫，我就活得没意思了，这不公平，这不合理，我就死了算了。大家理解以利亚在这里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意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华人的年轻人，他在那里很郁闷，他说我活得没意思了，我想死。后来我问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他说我没有像孔子那样的成就我没有像这个华人历史上很伟大的那些人，我没有像他那样的成就所以我活得没意思。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这样讲，我们会觉得他怎么样？太骄傲了，没有看清你自己的位置。一定要当他来求神降下火来的时候，以利亚说什么？他要让人知道什么？知道上帝是神，他的重点是在上帝那里。他之所以可以行出那么大的神迹，因为他的整个的心意是让以色列人眼睛是看上帝，不是看什么？看他自己。但他行出那么大的神迹之后，他自己的眼光转变了，他自己的眼光没有看到是上帝掌管万有，他只不过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而已。这个神迹不是他以利亚行出来的，是上帝行出来的，是上帝借着他行出来的。当他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的眼睛从上帝的权柄国度那里转移了，转移到哪里？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说哇，我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我应该比亚伯拉罕更了不起，因为亚伯拉罕没有行这么大的神迹。我应该比摩西更了不起，因为摩西行过一些神迹，但是跟我行的不一样。我应该比大卫更了不起。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他已经没有看清自己的本位，他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当他战胜巴利的先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谁？神的仆人我只是上帝所使用的仆人。当他要求死的时候，他看自己，我要胜过我的列祖，我要胜过我的列祖，我要胜过那些信心的伟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的这种信心，他的那种骄傲就崩溃了。当他眼睛看自己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逃兵，人家一句话他就吓跑了。当他眼睛看上帝的时候，看上帝的权柄的时候，就面对千万仇敌他没有惧怕，他能够得胜。好，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国度权柄永远都是神的，国度权柄永远都是上帝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可以让我们 成为大能的勇士，信心的勇士。但是如果我们眼光开始看自己啊，如果我们不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而我们开始相信是我可以做到，是我的能力，是我的权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圣经通过以利亚让我们看见，这样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泡影。你的这种所谓自信，你的这种所谓对自己的看法，很快就破灭了。一个小小的试探，你就跌倒了。然后从此神就没有再借着以利亚行任何的痕迹，马上兴起以利沙来代替他。今天我们来思想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一句话是在以色列人可能一个最黑暗的光景当中上帝所赐下的。如果有些人说这是在主后两三百年或者主后一千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主后两三百年那时候基督徒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罗马人的大逼迫当中，无数的基督徒丢到这个斗兽场，为了狮子，无数的基督徒被杀死，为主殉道。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圣灵感动所有的基督徒要记得，要相信一件事情，虽然这样的黑暗，虽然整个世界看上去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上帝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要相信国度权柄仍然在上帝的手中。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以利亚，当以利亚相信国度权柄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他是信心的勇士。当以利亚开始怀疑上帝了，他的眼光看自己了，他怀疑上帝，你还在掌权吗？你为什么不管我了？当他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很快就跌倒了，他很快就软弱了。哪怕他跌倒他软弱，上帝马上兴起另外的人啊，来成为神的先知，权柄仍然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无论我们相信也好，无论我们怀疑也好，国度权柄永远在神的手中。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呢？我们最好去相信他，尤其是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相信国度权柄在上帝的手中。诗篇29:10，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29:10。圣经是这样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哪怕我们看上去看周围的世界好像洪水泛滥，好像看不见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手，让我们知道神依然掌权。英国伟大的布道家斯普森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真理之外，他学到的第二个最伟大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统管万有，国度权柄永远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斯普森讲他从圣经中学到的第二个最伟大的真理，第一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第二个就是上帝掌管万有。后来斯普森说，当他学到这样的真理，他相信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他生命中有一个转变。他说什么？当我第一次学到这真理的时候，就是上帝掌管万有的真理的时候，他说我由一个小婴孩变成了一个成人。斯普森说，当他相信上帝掌管万有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婴孩了，他就是一个成人。我们来看以利亚，我们刚才看到以利亚生命当中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大大的得胜，行了大大的神迹，一个是跌倒，要求死，要自杀。当他大大得胜，大大荣耀神的时候，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刚强壮胆，他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当他要求死跌倒的时候，他变成了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抱怨、骄傲、 埋怨啊，上帝你不管我，就好像很多小孩子说啊，妈妈你不管我啊，你在哪里，他变成一个像无助的孩子。为什么呢？最大的差别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怀疑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仍然在，一切的国度权柄仍然在上帝手中。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最后一句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全是天父上帝直到永远。就让我们真正把这句话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要永远做一个啊脆弱的孩子啊，一个幼稚的孩子，一个心里充满埋怨充满抱怨的孩子。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相信权柄国度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要放胆的去为神的国去征战。圣经说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精兵。基督徒不要永远做吃奶的婴儿，基督徒要长大成人，要能够被上帝所使用，能够成为基督的战士。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就是说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的人生就很简单了，我们只要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结果呢，以后呢，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呢都在上帝的手中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圣经的话语来挑亮啊，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主啊，正如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当时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是坐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是坐在幽暗当中，但是神你用你的道，你用你的话语，你安慰当年以色列民的心，你说神的国一定会降临，神的子一定会行出来，万民一定会归荣耀给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永永远远是归于神的。主啊，今天我们也求神把这样的信心也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比起当年的犹太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面临的诱惑试探要好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却非常的软弱。主啊，当我们来怀疑上帝的手是否仍然掌权，当我们来动摇我们对上帝掌管万有这件真理的信心的时候，求圣灵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始终相信神的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永远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不要再做那脆弱的孩子，那容易被环境影响，心里充满埋怨，充满抱怨，眼睛只看自己的需要，这样的小孩子，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成为刚强勇敢基督的战士。我们征战的兵器乃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乃是靠上帝的道，靠神的爱。主啊，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国度权柄永远在神的手中，而我们所当做的一切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必供应我们，神便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